我们今天的讲题是谁是我的邻舍？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我们读，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那律法师开始想同耶稣啊辩论谁是我的邻舍，因为犹太人把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都不看为他们应该爱的对象，就是本国犹太人也要分等级。结果呢，耶稣不同他辩论这个问题，只是叫他学一个撒玛利亚人去怜悯人，去爱人如己，明白是吧？所以耶稣说，我来看行动啊，不光听你讲得好。他有一次说什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是吧？这就说主啊主啊是好听的话，赞美主感谢主也是好听的话，但如果我们光说这些好听的话，不去照耶稣的意思去行，那么耶稣说对不起啊，后面都不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你们的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就说没有交情没有爱情，他爱了你你不爱他，你光会说主啊主啊啊，都是为了什么？肯定动机是为了自己，是吧？而不是因为真正爱主。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研究耶稣基督所提出的这个对这一个律法师和那个年轻的官呢，这个得永生的条件，肯定头一步是什么？守诫命。守诫命可以说是起码的要求啊，是登天的第一步。有人注意到耶稣提出这个诫命啊，光是后六条，你看啊，在马太19章他说，他就一开始就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都是后六条。所以有人呢、钻空子说，哎，他没叫我们守安息日啊。你错了，后六条啊，我刚才说过是起码的要求啊。在约翰一书，请看啊，约翰一书4章，第20节，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所以呢，头一个要求是你爱弟兄。为什么？这个弟兄啊，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啊。雅各书也是这么说，你同一张嘴既用来骂人又用来感赞美上帝，这个不行啊，你说对不对啊？苦水甜水都从一个源头出来吗？所以我们如果是歌颂赞美上帝，那么我们这一张嘴就不能再说人的坏话，因为这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个人跟上帝很有密切关系，他是上帝的儿女啊。所以呢，耶稣啊向那个青年人提出后六条啊，就说明啊，你还谈不上爱上帝了，你要先爱人。我看看你爱对了，你做到了，那么再谈爱上帝，这一点不错啊。我们呢也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从爱人呢谈起。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路加福音十章啊，这个人呢，你看这个圣经啊常常啊把一个人的思想动机也说出来了，这个是出于圣灵的默示啊。我相信路加呀，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不在场，就是没有听到耶稣对这个律法师谈话的经过，他是后来调查出来的。可是这里他就说呀，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好，有理，显明自己有理，表明什么？这话没说出来啊，表明上帝没理。他要我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到底我的邻舍是谁，我弄不清楚，所以上帝的要求不合理，是这意思吧？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好，耶稣就在这里就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不是他编造出来的，是一个真事，才发生不久，而且听他讲的人呢也知道才发生这件事。就说啊，有一个人啊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这里呢圣经就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人，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帮忙啊？为什么就看一看就走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啊，一个祭司和一个利未人呢，他们是严格守摩西律法的。摩西律法呢就说呀，一个碰到一个死人呢，你就不洁净了，如果他还没死，他这个身上有血，你碰到他的血你也不洁净了。所以呢这两个人肯定是先想到这个，哎呦，我如果去帮帮忙啊，我碰到这个人不洁净了，那么如果要洁净自己啊，也很费一番周折的啊。那么哎呀算了，也许他已经死了啊，那就算了。我们想一想看啊，这两个人他们是守律法的啊，是很讲究照圣经的话做人的啊。我们请看生命记第十章，生命记第十章十八节，十章第十八十九节， 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里赐给他衣食。这个他是谁呢？我们看啊，我们从第十七节读啊，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他是谁啊。他就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上帝，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外貌取人，也不爱，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寄居就是外邦人啊，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看上帝呀、他是爱那些遭受困难的孤儿寡妇和寄居的啊，都是有难处的人，上帝很关心他们，而且他说你也要关心他们，就这一次啊。那么这个祭司和利未人是读过这些经文的啊，但他们没有做到。各位弟兄姐妹，我省察我自己，我也是读过圣经的人，但是我省察自己有很多教训，我讲给别人听，自己没有完全做到。这个我应该在上帝面前和众弟兄姐妹面前要认罪啊，要悔改。我发觉要做到不容易，因为什么？一个人的私心呐，还在作怪。什么一个自信呢？我们就想想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麻烦，是不是麻烦呢？我正在赶路来，我要赶快回家呀。但是这么一个人躺在路边，按理说圣经的教训，我应该去帮个忙解救他啊，见死不救不应该啊。但是哎呀，太麻烦了，哎呀，耽误我不少事情，我怎么办呢？我就是你要想办法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不能就让他躺在路边呢 啊我也没有交通工具啊，想那么大，算了算了，不管他啊。你看，那么圣经也没有说他没有牲口啊，可能也是骑着一个驴子下来，但是他觉得反正我要赶路，我没那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往往我们也会犯这个毛病啊，我们看到应该做的事嫌麻烦就不做了，这是什么？私心作怪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懂得不少道理，但是做的不够，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应该悔改。还有一节经文，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四节，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四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看见吧，这又是外人。外人在我们想呢，我们有没有外人呢？有啊，我讲的不是外国人，也不是外省人，我就讲我们通常是外邦人，是吧？哪帮人？我们通常啊，有一点把它看为啊界限以外的。我们彼此相爱是在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相爱。所谓这个外邦人，那么离我们好像很远。其实呢，他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他们也都是耶稣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的，为他们流宝血的。他们如果明白真理，可能比我做的还好，要这么想。所以呢，这里说，你看上帝叫我们和你们同居的外人，同居就是我们的邻居了，是不是啊？我们同一幢楼里面的
楼上的楼下的天天见面的这些邻居，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我们过去这里有个弟兄做过这么见证啊，就是他一个邻居啊，装了一个空调啊，空调的那个热气啊，就放在他们的那个外面啊，这个热气就弄到自己里面来。他这个邻舍不管他啊，就考虑自己要舒服一点。那么这个弟兄呢，他当时也受到很大的考验啊，是如何对待这个邻舍。那么他做的见证呢，就说明他还是从耶稣爱的动机出发，没有跟他去吵，没有跟他打官司啊，那么就忍耐下来了啊。那个人愿意补偿一点损失，给他一笔钱，他也不愿意收啊，他就希望这个邻舍能够考虑到他的这个舒服，不要光考虑自己舒服，是吧？那么这都是生活小事，但是呢，小事能够说明你的心理动机如何。比方说，我再举一个小例子吧，我们热天过了。过去呢，我们在很热的天呢，我们这里下面有好几个风扇，是吧？这几个风扇呢，我们靠近风扇的人，也要考虑，不要光吹到我身上啊，你应该给别人吹吹呀，是不是啊？那么这些都是小问题，但是就说明你这个思想动机如何。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爱主的一个弟兄，他也常在台上讲这些圣经的道理。那有一次他到南京路这里啊去打电话啊，用磁卡打电话，那么就来了一个乡下姐妹，乡下的姑一个妇女啊，他就说，哎，他说我能不能打电话？那么那个弟兄正要紧自己打电话了，就说你要有磁卡就可以打呀。他说我没有磁卡。那么他说你到邮电局去打嘛。哎呀，他说我没钱呐。你说说看，那么你有一个磁卡，你让他用好不好？他要紧走了，事情忙。事后啊，他就哎呀是圣灵责备他，错了，你这样错了，你是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做到爱人如己呀？他需要打电话，他没钱，你有一个卡，你问他用用，怕什么的？明白吗？就这就是一个小事，但是呢，他越来越受责备，我没有照基督的教训对待这个人。他是个外人啊，但是他也是主的使女，就是上帝造他的呀，耶稣也爱他呀。那么我不爱他了，是吧？我光考虑到自己的方便，我要紧走了。我就是说明了，我们天天会碰到这种事情啊，我们要善于什么检查自己啊，我有什么地方没有能做到啊？不需要高深的学问，我们就需要一颗爱主的心，要灵敏的一个头脑，常常听圣灵给我们的责备管教啊。是的，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那么你看啊，耶稣讲的这一个故事是个真事，而且这两个人，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做的呢，完全就是照一般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所取的态度。 现在呢，第三个人是什么？是撒玛利亚人，正巧是犹太人瞧不起的人，他呢反而动了慈心，他是慈善的，他你看过去把自己的油自己的酒倒在伤口上给他包起来，还把这个人拖在自己牲口上带到一个旅社去，那么那一天照应他，第二天他要去办事，他就拿钱交给那个店主说你照应他，我还要回来，你花费的我再补给你，为他花钱。我们现在通常称他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耶稣问他的时候问那个人的时候，他把这故事讲好了，他就问这个律法师是这么一个人，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你看他把这个关系颠倒过来了，那个律法师说是说谁是我的邻舍，那么现在耶稣就反过来说那个受伤的那个遭难的人正在希望有一个邻舍来照应他，所以呢耶稣就提出这个问题，就不是说那个受伤的人是你的邻舍，而是说这三个人当中谁是他的邻舍，也就是说你如果做出邻舍的行为，你就是一个好邻舍，这意思。你如果不踩他，你就是一个坏的一个脑的邻舍，就这意思。所以我也常反问我自己，有很多时候我不够一个邻舍我对别人呢不够一个邻舍的一个条件，因为我不够爱他，我没有考虑到他是上帝所要救的一个人，我刚光考虑到自己的方便自己的利益我们现在呢我们负有重大的责任要把三天使的信息传遍天下，但是我们这个信息如果真的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少不了基督的爱，少不了这个爱邻舍的行为所以耶稣很注重这个行为最后他就说你去照样行吧你注意这个律法师他答复的时候他还不愿意说是那撒玛利亚人，他不愿意这么说，因为撒玛利亚人还是他所仇视的对象，他就说什么那个怜悯他的，看见吧，怜悯他的。但是事实上这个撒玛利亚人表现的比一个犹太人还要好得多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虽然我们是守诫命的，我们是守安息日的，我们是负有传三天使信息的人，但是我们往往我们所做的还不如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哎呦，你说不会吧？会啊，有的啊。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如此但是也有好的例子我举两个一个是一个英国基督徒，那早一百多年了他叫 George Mueller 这个人呢上帝恩典在他身上特别大这 George Mueller 他看到有很多孤儿，圣经不是说孤儿寡妇上帝很关心的，那么他说我是 上帝的仆人，我就应该用上帝的爱去爱这些孤儿。所以呢，他看到一个孤儿啊，他就把他收下来。我一想到这个，我就拷问我自己了，啊，假使我遇到个孤儿，我能不能把他收下来呢？所谓弃婴现在还是有的，是吧？有时候这个弃婴放在马路上，啊，放在公安局门、派出所门口，有的放在垃圾箱旁边。你看到了，你是不是把它抱回去呢？啊，这是一个挑战呐、啊，啊，那么我们这个 George Miller 啊，他就行动，有行动，他说我就把它收下来。那你怎么养活呢？你没钱呐、啊，我就求上帝。上帝叫我关心孤儿寡妇，他会给我钱的。他就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就送钱来，而且他有决心，他说我养孤儿，我一个决心不问人要钱，我问上帝要。他从来不向人伸手或者募捐干，他这一辈子养孤儿，这个数目啊我记不住了，从几百上千的啊，他这孤儿院越盖越大，但他从来没有向人开口伸手要钱。他说没得吃了，他叫孤儿一起，我们一起跪下祷告，一起祷告，这父啊，我们这一顿有，下一顿没有了，求主你给我们，就这么样的简单。他们祷告完了，就有人送来了，哎，开着车子送来了。每一次如此，啊，没有失败一次，没有挨饿一顿饭。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哎呀，这个见证啊，在英国，这个感动很多人，了不起，就靠上帝，不靠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还有一个是一个德国的姐妹告诉我的，她说她小时候啊，她的母亲。教育他，在他生日的时候，不是说烤一个蛋糕给他吃，不是的，在生日他做一些好菜。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啊，我做这些好菜，你就把它送给那些没有吃的人家去。你去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请你们吃。不是叫他们到我家里来吃，把菜送到他们家里就走了。就给他们吃，从小是这么教育这个孩子啊。你的生日，你不要想到啊，别人该送我礼呀、啊，啊，不是，我应该送礼给别人，哎。